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我们又有机会能够在这个特定的日子，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天父，求主你圣灵，你来做我们的老师，主你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把你的真理，能够把你的话语记在心里，也教导我们如何真的谨慎我们的言语，让我们能够真的怎么样来说彼此建造的话。主，让我们跟弟兄的姐妹的生命能够在我们彼此的交通中能够互相勉励，彼此来造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么我们每个人呢，每天都需要用言语，或口头的，或文字的，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志、观点等等。但是对他人的情感、意志或观点，我们也要做出一副，也做出回应。那么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谁也离不开。当然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和神的相交也需要言语。今天也是母亲节，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感恩和思念。那么据统计呢，就是人一生大约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说话。那么一个人平均每天所说的话呢，若是说打印出来，大约有50页的纸。一个人平均一年所说的话，大约是相当于132本200页的书籍那么多。所以呢，怎么样来使用言语，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那么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那么圣经在箴言书18章21节这样讲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我们可见了话语的力量是有多么的大。但是很遗憾的是，同样统计表明，许多的话大多是在仓促、带着怨气、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情形下说出来的。一句带着爱的劝勉的话，可能会拯救一位身处绝境的人。一句攻击的或者是毁谤性的话，很可能会毁掉一个心灵脆弱的人。当然了，因着语言的力量，凭一个人的口才也可以避免一场战争或者是一次的灾难。所以呢，谨慎我们的言语对我们每日的生活，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雅各在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言语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这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他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那么很明显，这里雅各是在对基督徒讲的。这里的师傅呢，是在当时呢是指拉比，或者是那些教导旧约圣经的那些的人。雅各在这里是指当时在教会中承担教导的那些教师、牧师、长老等等。当然了，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而言，那么包括所有的带领和教导的弟兄姐妹们，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青少年的辅导，组织学老师，小组或团契的带领者等等，这些都是被神使用呼召来作为教导的人。那么师傅呢，因为他们在当时呢是受人们特别的尊重， 所以呢，在当时呢，人们对师父的尊重呢，甚至说高过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是对做师父非常的羡慕，很想也成为师父来教导他人，不是为了做神的仆人来服侍神这样的人，而是想是只想是为了得到他人的高抬，所以想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的心。针对这种情形呢，雅各提出了警告，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多人做师父。为什么这样讲呢？雅各马上啊也给出了理由，他说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这里面的判断呢，就是指做师父的将来也要向神来交账的，而且神对做教导的要求更为严格。所以这里呢，雅各给出了三个理由，说不要这个多人做师父。第一个理由，他说告诉我们，就是教师呢，他不是出于个人爱好而做的，乃是蒙神的呼召，顺应神的呼召去做的。如果只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自以为能言善辩，就想来教导人，那么很可能是自己的私欲，所以并不是为了侍奉神。所以雅各知道自己同样是因为蒙神呼召来做教导的，所以呢，他把自己呢也包括在内。那么第二点，雅各给出的理由就是不要做人，对多人来做师父，就是教师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是需要格外的谨慎。神呼召一个人做教师，就会不断的加添给他各样所需的能力。但是呢，教师自己也有责任主动积极的来学习和明白更多神的真理，也要有生命的见证。因为呢，教师不只是传授真理，也会影响他人的生命。所以教导跟这个教导本来跟这个被教导的人，其实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关系。所以这就要求呢，教师要竭力避免不是出于圣经的错误的教导，或者不符合圣经的主观臆断，这是假教师才会做的。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那些假教师，那些混乱真道的人，而所有真正信靠他的神的儿女，要按照自己所行的得到各自的奖赏。所以雅各这里呢，既是提醒那些蒙神呼召已经做教师的神的仆人，要对教导真理持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可以有任何的草率，特别是不可谬讲神的道。要知道在审判的日子，每个人要给神来交账。雅各的这个警告呢，其实是为了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是神儿女都应尽的本分，但是讲道与教导却不是人人都要去做的，它必须是那些愿意接受真道的装备，愿意接受真道的装备，被神呼召，被众信徒所公认的人，受主的差遣，并为教会所托付了来尽心尽力尽职的人，是一个委身的人，愿意委身的人。那么这里面呢，说不要多人做师父的第三个原因，雅各告诉我们，因为人人都会在许多事上有过失，特别是在言语上，所以谨慎言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如果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 我们知道呢，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呢，我们在言语上总会有或多或少的过失。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么十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他这样的告诉门徒，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邪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将来神审判人的时候，要凭人所讲过的话来定这个人为义或者是有罪。所以这就让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要谨慎我们的言语。所以不只是在教导中讲的话，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讲的话，只不过这里说做教导的更要注意。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有过犯却刚硬不悔改的人，神要定他有罪。这里的邪话呢，是指那些无用的话，不造就人的话，不小心的话，随意讲出来的话，或者口无遮拦的话。所以这些话要成为神将来审判的凭据，如果这个人不悔改。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但是呢，过失乃是我们人犯的。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弟兄姐妹会想，既然难免我们难免受审判，我们又难免避免这个有过失，那么谁还敢做师傅呢？谁还敢做教导的工作呢？但是我们要知道，雅各在这里不是这样的意思。雅各不是要做师傅的，不要给做师傅，不是要给做师傅的在这里泼凉水，来阻止人做师傅。雅各在这儿的意思是劝勉每一位参与教导方面服事的基督徒，我们要严肃认真，要谦卑，不要随意讲话，特别要谨慎我们的言语。特别是在圣经上的这些真理，我们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不能乱讲。怎么才能谨慎言语呢？雅各这里说要管住我们的舌头，要管住我们的舌头。接着呢，雅各就是给出两个实例来类比，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舌头。这是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这里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那这里面马的嚼环和船的舵，那么这两样东西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虽然小，但是都大有威力。约伯在，我们知道在约伯记三十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这段，那么约伯描述了一个马的这个威力有多大。他说他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他知晓可怕的事并不惊慌，也不因刀剑退回。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匹多么勇猛的战马，但是这样勇猛的战马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脚环套在他的嘴上，就可以引导他来，可以控制他。那么这里是，那么舰船舰我们知道是现代海洋贸易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也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一个体现。那么大型的货船可以将各类的货物运到世界各地的这些港口，而一艘航空母舰可以用载和起降大型的飞机。所以这样庞大的一个物体，只要通过一个小小的船舵就可以来控制它，随时改变它的航向。所以呢，一个小小的脚环可以控制一匹勇猛的战马， 小小的船舵可以控制在海洋中庞大的货船或者是一艘航空母舰，所以这可以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四两拨千斤的这个道理，哎，四两拨千斤，可见说东西虽小它的威力巨大。同样，那么舌头虽小，但是呢所说的话却大有能力或者大有威力，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大大影响他人。所以在第五节前半部分他在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我们知道彼得呢，在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在一次的讲道中就有3000人信主得救。那么正如脚环和船舵具有导引的大能，那么人的话语，尤其是借着人的口所说的神的话语，带着神的能力，可以给人引导鼓励和借力。所以神话语的能力呢，在他的创造中我们也看到他的彰显。神说，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所以在创造中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话语出去后就创造出来了。同时呢，神的福音也是借着我们传讲的功夫那么带出神拯救的大能。所以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是神的话语的大能。但是呢，因为正因为言语有着巨大的能力，巨大的威力，因此呢，我们的言语如果是不当的话，会那么就会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杀伤性。所以呢，然后雅各也就给出两个具体的实例来做这个比喻，证明这个言语不当的言语，他说就像大火，也像毒气一样。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言语的危害，就在第五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八节。我们先看第五节后半到第六节，他就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笼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那么这几年我们经常能够听着森林大火的发生，对不对？一烧就是几个月，起因大多数是因为小小的一个火星，哎，比如人们吸烟不注意扔下的一个烟头，哎，或者一个闪电就点燃了一部分森林，然后就引起森林大火。那么火灾一旦发生，结果常常是毁灭性的。在1871年的10月8号到这个10月10号，1871年10月8号到十号，那么在芝加哥呢，大家很多人知道发生了一次连续3天的一场巨大的火灾。这场火灾呢，夺去了近300人的生命，约造成了10万人无家可归。那么大火中心方圆9平方公里的地区化为了灰烬，那么据说起因呢，是一个当时的这个农民的一个在一个牛棚子里面这一盏灯笼被牛就给踢倒了。那么踢倒这个灯笼呢，就导致附近的干草被烧着了，最近导致了这场的大火。所以呢，以后就每年在10月9号，那么就被定为了美国全国的防火安全日。所以就是因为芝加哥这场大火，为了大家的警醒，让大家有这种防火的意识，所以嘛，把每年的10月9号就定为了美国的防火安全日。其实呢，火本身它是中性的，所以控制好了，它可以造福于人类。比方我们可以用火来烧饭，可以来取暖，可以来发电等等。但是如果控制不好，胡乱来使用火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残害无辜，甚至是毁灭生命。比如用火炸药，那么可以做成杀人的武器，比方核武器，那么不小心也会引起巨大的火灾。那么其实呢，人的舌头呢，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星一样，如果不好好的控制，那么常常会带来极大的破坏。那么这里面的污秽，就是说舌头发出的污秽的言语，污也秽语，所以包括谎言、越野、毁谤、哄乱的胡乱的这个论断等等。也有许多人说，哎，我讲话，我讲不好的话，可能这个没有被人听到，但我们要知道，这些话首先是污秽说这样话的人他自己，也能表明讲这样话的人他的内心已经污秽不堪了，所以导致从他的口里面就冒出来。所以这样讲的人其实他是在自欺，因为没有任何事可以在人的面前隐藏，但是在神的面前呢，没有任何事能够隐藏住的。那么这里生命的聋子是指那些不谨慎说出来的话，它可以呢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可以影响人的生命。它就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场瘟疫一样，会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大，而且会难以控制。就像说是地狱里的火一样，我们知道地狱里的火它是永远不灭的，所以呢一直会烧下去。所以这就是说这个不谨慎的言语会造成何等大的危害。那么箴言呢对不谨慎的言语那么造成的危害呢做有很形象的这样的总结。我们看箴言的26:20-21，他这样讲，他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敬必止息，好真敬的人山祸争端，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就是火越来越旺。那么箴言的十三章三节他说，谨守口的要保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经上这些智慧的言语，都是在警告我们要知道言语不谨慎的言语会产生这么样败坏的后果。那么人的舌头呢，其实不仅像火，而且也像毒气。接下来呢的经文呢就进一步说明，不谨慎的言语有更比这个前面说的更大的毒害，更大的危害。这是在7-8，他这里说，各类的走兽、飞禽、空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没有驯服的野兽，它是极其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如果我们去公园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警示，说动物凶猛，请勿靠近，就是不让人靠近这些动物生活的地方，太靠近了，所以恐怕动物来伤害。舌头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舌头不被驯服的话，也是极其危险的，它就像一个毒物，而且会散发毒气。毒物才会散发毒气，让人不知不觉的就受到伤害，甚至会被致死死亡。那么如果我们在中国大陆北方农村长大的话，生活过，那我们知道了，我们每家呢在冬天呢都会生一个火炉在这个地下来取暖，那么不小心呢就会有煤气中毒。因为煤气呢这个一氧化碳它呢是没有味道的，你闻不见，所以呢，但是没有味道，但是它有很强烈的毒性。有时候你不知不觉闻到它，那你慢慢慢慢就被这个毒气呢就毒过去了。 所以人不知不觉中呢就会被中毒。所以他在形容这个野语的这样的一个危害，就像毒气一样。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小孩子呢，在公立的学校接受的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一些教导，或者人们在听到的那些与圣经世界观对立的这些媒体的宣传，其实这些都是言语。那么刚听起来我们好像不觉得刺耳，但是呢，如果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其实就会毒害人的心灵，会影响人的生命，特别是基督徒的心灵生命会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搅扰。所以人的舌头呢，可以发出仇恨、偏见、毁谤、增进、谎言等等这类的话，而且呢，话语一旦呢出了口，我们知道就无法收回，就把一把水泼出去，你没法收回了。所以呢，常常是人们花很多年建立起来的这种友谊或者这种感情，很可能就因着伤害的话语毁于一旦。所以呢，恶毒的话语一旦出口，就会伤害就已经就产生了。而且呢，即使过后来弥补或者道歉所造成的伤害，其实呢是很难来挽回的，很难来弥补的。那么雅各在这里呢，讲完了言语的威力和不谨慎的言语带来的危害。那么雅各最后以泉源发射的水和树木所结的果子来做一个类比，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表面上好像是舌头的问题，但是呢，其实雅各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言语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在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先看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这里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其实呢，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好多时候是用口我们来赞美祷告分享神的话语，来传福音，来带领人信主，我们都是用言语，对不对？我们同时有时候也会用言语来批评、来指责、来说谎、来咒诅、来谩骂等等。所以雅各说呢，这是不应当的，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不应当的。所以这暴露了我们内心的假冒伪善、心口不一，因为一会儿说那样的，一会儿说这样的，所以这时正是看到了我们人的罪性，我们人的软弱。那么传说呢，在古希腊呢，有一位古希腊哲学家，那么他有一次呢，就邀请几个有学问的朋友来他的家中来做客，来一起来谈学问。所以呢，他就吩咐仆人要做几样最好的菜来招待他的朋友。所以这个哲学家让他的仆人做几样好菜，哎，来招待他的这个朋友。那么仆人端上来第一盘菜，哎，是一条舌头。那么第二盘菜还是舌头，只是做法变了一些花样。那么第三、第四、第五道菜都是舌头，仅仅是做法不同罢了。所以这个主人呢就大怒，就把仆人叫来，厉声的质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仆人是这样回答的，仆人说，主人，有什么菜比舌头更好的呢？舌头可以参与社交雄辩，发出恩慈的言语，还可以敬拜神灵。这是仆人说的。我们看哲学家呢，觉得仆人说的也有道理，所以他只好说，好吧，算你有理，那你现在给我做几样最差的菜给我来看看。 所以先让仆人做最好的菜，先让仆人是做最这样最差的菜。是，于是呢，仆人又端上几道菜来，还是各种变了花样的啊，舌头，还是用舌头做的。啊，此时这个主人呢、啊、就更加的生气了，所以他又把这个仆人叫过来，质问仆人。他说：“最好的菜你用舌头做，最差的菜你也是用舌头做的。”说这一回你没什么话说了吧？那么仆人呢，马上回答主人，他说：“世上还有什么比舌头更坏的呢？他常常撒谎，又恶意重伤，还时常发出咒骂和亵渎的声音。”那么主人听了这个仆人所说的，那么主人呢也没话说了。那么这个聪明的仆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伊索。伊索是后人将他的故事整理成书，就成了我们小时候读的《伊索寓言》。所以《伊索寓言》呢，这就是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舌头呢只是人用来表达内心的一个工具。所以舌头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个中性的。所以呢，心里所想的，它是透过口里表达出来。所以呢，问题不在舌头，而是在人的内心。那么想到这儿呢，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这个大家可能去年呢都经历过这个大雪。那么根据这个一则新闻，福克斯的新闻，他说，在这个去年的10月24号，那么有一位总统候选人，那么他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说，这是他的原话引号，他说：“我认为我们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最具包容性的选举舞弊组织。”那么我们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话是真是假，只有神才知道。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的言语出来你就不能收回，但是言语到底是怎么样，你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人也不能来探讨，不能来知道，只有神才能知道。所以这些呢，其实有兴趣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去网上来查找，有文字也有录音有录像，都可以去，自己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雅各说，颂赞和咒诅是从一个口里发出来，是不应当的。然后他又给出两个实例来做类比，雪原和树木。那么读，我们看一下这个11节12节，他这样说，他说，雪原从一个野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血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泉源呢，它只能发出有一种泉水出现，不能既出甜水又出血水。果树呢可以结出果子，但是呢一棵果树只能结出一种果子，无花果树只能结出无花果来，葡萄树呢只能结出葡萄来。这些不是深奥的真理，乃是人们普遍公认的常识。同样，人的舌头不能既颂赞神，又来咒诅造神的形象而造的人，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真理的。它显明人内心的诡诈。因此呢，言语的实质乃是显明人的内心。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45节，他这样说，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从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从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17到18节，他这样说，他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结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你看，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明了的真理，我们大人小孩听了其实都能够明白。那么在雅各书前面我们讲到的这段经文中，那么雅各呢，他用了六个食物来做类比，就是马的脚环、哎、船舵、大火、动物，还有这个雪雨，还有树，这个树木，来教导人同一个道理，就是要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不然会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那么脚环和船舵它都具有导引的功能，但同时呢也具有控制的作用。无法想象一匹不受控制的脱缰的野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无论是打仗或者是比赛，其实都没法达到目的，相反恐怕会只有破坏。那么船只若没有舵来控制它，那么它就在大海上会随风漂流，不仅无法达到目的地，那么它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船触礁，那么船毁人亡。那么大火若不能被控制呢，只能是毁灭和破坏。但是如果火被人控制引导，那么就可以给人带来益处。同样，动物若不被人驯服，它会常常带来破坏，尤其凶猛的动物还可能对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动物一旦被人驯服，就可以成为为人服务的，那么成为人类的朋友。那么泉源流出的泉水要么是甜的，要么是咸的，这不可能有时咸有时甜。树木也是一样，一棵树只能结出一种果子，无花果树不能生橄榄，那么葡萄树不能结无花果。然而呢，人的舌头说话，有时候说出赞美、安慰、鼓励、建立的话语，有时却说出呢批评、论断、咒诅、毁谤的话语。对一个基督徒来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说出来是不合理、不合真理的，说明我们没有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是顺着情欲而行了。所以呢，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发中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想说造就的话，我们想有神，想说神讨神喜悦，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是里面有东西来拦阻，或者自己说不出来，这就是情欲跟圣灵在相争。所以呢，雅各说到制服舌头，说有益的话，那么制服舌头的实质，其实就是要制服我们的心，就制服己心，让基督真正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只是想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真正的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来主宰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靠主的恩典大能，我们需要来操练和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同样，我们也当学习大卫在诗篇十九篇十四节里面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同样，我们也要牢记以弗所书保罗这里四章二十九节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还有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保罗教导的，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要像用爷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所有这些圣经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的言语要谨慎，不要随便，不要信口开河。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许多的话大多是在仓促，带着怒气，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情形下说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对说话的人和听见这话的人都会带来败坏。所以呢，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在话语出口之前，我们最好能停顿一下来做一些思考。那么盼望大家能够来这个锻炼，来这个训练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在说话之前呢，来思想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想一下，我说的话有圣经根据或符合圣经原则吗？所以我们要想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这句话我们要想说什么，那么是不是有圣经根据，是不是符合圣经教导的原则，第一个问题大家要思想的。那么第二，我心中是没有怒气吗？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心中是平和的，还是心中带有怨恨或者怒气呢？那么第二，我心中没有骄傲吗？哎，我讲下面的话的时候，我心中是一种平静的，是一种谦卑的，还是心中带有骄傲呢？还有就是，我说出的是出于爱心吗？那么如果我讲这话，我们自己可以问自己，我是出于爱心，还是出于论断，还是出于别的目的？还有就是，我能温柔的讲出来吗？如果你要讲一些话，你想你要把它，你能不能温柔的讲出来，还是非常的这个粗暴的把它讲出来？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讲话之前作为思考。如果这几个问题我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说我能，如果肯定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的把这些话讲出来。只要有一个我们自己没把握，有一个如果是否定的，不是的话，那么我们最好不要讲这样的话。所以呢，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每日都能够操练我们如何讲讨神喜悦的造就人的话。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开始，我们讲那些造就自己妻子丈夫儿女的话，我们在家中先说彼此造就的话，然后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我们在教会，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在社会上的各个层面，我们也讲话的时候要造就他人，也借力自己。那么感谢主，我们现在呢，我们又有几位弟兄姐妹，那么开始加入这个我们参与这个教会的教导方面的这个服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讲话要真的是要带着安静，带着柔和，带着爱心，那么有带着这个要不要谬讲神的道。那我们在教导和分享的过程中，我们要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一同来经历神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让神得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教会复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做教导的，也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深知我们真的是不完全的人，我们真的是常常真的是言语上有过犯。天父，就求助你来怜悯我们，赐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用各样的方法，靠着你的恩典，你来管理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言语谨慎，能够说话的时候能够彼此造就，彼此借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起来改变，一起来成长。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